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慧网故事点滴一》。
坚持，开始那一两年的压力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更多的是修炼和工作本身的压力，那时却好像各个空间都同时压下来很多东西，要置你于死地。一位编辑说，有天夜里感到自己要倒下去时，忽然大法轮在自己周身旋转起来，顿时巨大的能量迅速充实到身体和头脑中，状态很快调整过来，完成了当夜的工作。清晨当和其他早起的同修打招呼时，谁也不会想到昨夜发生了什么。接下来的几年，又有各地的同修陆续加入到明慧工作中来，大家都有自己的职业和家庭，还有其他的大法项目也在同时进行。工作之余，明慧网是他们的另一份全职工作，这个全职工作没有一分钱的薪水，时间同样来自每天仅有的24小时，但有些大法弟子硬是在艰难中自己趟出了一条路，坚持了下来，在明慧每个岗位的讲真相工作中使自己更加成熟起来，不但自己做好，还带动了更多的同修一起做好。一位编辑当时全职做明慧工作，每周七天，每天17、18个小时，从早晨做到深夜，有时候几个星期都没下过楼，没到户外见过天日，可谓目不窥圆。同修说，早期那些年经常想不起来是否吃了饭，想不起来吃了什么，但这些并不让人感到苦，找到了人生终极答案，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头脑清晰，事半功倍，这种状态只能让修炼人感到活得更豁达、超脱和充实。因为当时的形势变化很快，编辑部接连发出重要文章和资讯，明慧网需要不分昼夜的随时发表消息。一个学员想了一个办法，深夜时就睡在电脑旁边，因为电子邮件传到邮箱时，电脑会发出一个响声，他把响声调大，这样当编辑把需要上传的文章邮寄过来时，响声就把他吵醒，无需编辑打电话过来，他就能在第一时间把文章贴到明慧网上。后来紧急情况少了，但很多时候仍需工作到很晚才睡，有时则需要熬通宵，早晨稍事休息又要去上班。这位学员说，有时看到邻居带着小孩散步，也在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个闲暇，但马上想到自己所为之辛苦付出的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自己的时间过得最有意义。这种超负荷工作的状态，作为常人来讲是无法坚持下来的。但是自己每晚休息前都会坚持学法， 这使自己得以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能够精神饱满地走到今天。一位学员工作收入很好，早期一直默默地支付明慧网在机器、网络等方面的开销，直到其他学员了解了这个情况，才开始一起分担有关费用。这些海外学员在修炼前都有相对比较舒适的生活，可是自从修炼后，特别是做明慧工作后，都能做到吃苦耐劳，不断扩大自己的容量，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提升了他们，是对救人的责任感和配合正法大局的正念督促和支撑着他们紧跟正法进程，一步步走进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传遍中国大陆，明慧网的成立使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身处中共压力下的大陆法轮功学员，有了一个大方向正确的交流的原地。明慧网的名声则是在海外大法弟子的努力下，通过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以及读了明慧期刊的世人传遍中国大陆的。更加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和文章都通过明慧网正式发表，在谣言和迫害充斥世间的险恶环境下，使大陆同修有了一个得到师父经文的可靠渠道。之前提到的一位大法弟子说，在99年迫害开始后，本地有一大批学员被极少数几个学员拉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到北京上访是错误的，甚至说是在乱法，再加上很多假经文的传出，更是迷惑了一部分学员，他们从假经文中找到了不去北京上访的根据。直到2000年9月，明慧编辑部发表《严肃的教诲》一文，这批学员中大多数意识到自己前一段时间没有做好，也走出来证实大法了。在被非法关押出来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上明慧网，突破封锁上去后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突破封锁的软件，通过代理甚至要几十分钟才能连上明慧网。一位同修说，正是因为明慧网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打破时空的交流原地，我们能够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所以不管怎样艰难的日子，都能够紧跟正法修炼之路走到了今天。明慧伴我走过最艰难的修炼历程。这十年来，我把明慧网上的真相资料下载打印散发给被中共的谎言毒害的中国人，让他们也能够明白真相。之前提到的另一位大法弟子说，我们地区是在2000年3月正式与明慧编辑取得联系的。当我们第一次接到明慧编辑同修的来信时，看到同修充满关切的信，我们在场的几个同修激动得泪流不止，无言地互相注目祝贺。那一刻，我们的心与明慧网同修紧紧连在了一起，这种感受我想每个与明慧编辑联系的大陆同修都有深切的体会。大约在2000年9月，我们从明慧网上下载了《江泽民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等两篇文章，印刷几百万份，几乎在同一时间发散张贴到全省的大街小巷，从此把向大陆民众全面讲清真相推到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折。从一开始就与明慧并肩正式大法的大陆大法弟子，对上述两位同修所讲的都感到非常熟悉。明慧网使外界有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实情况的窗口，同时大量发表了揭露中共迫害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在明慧网的传播过程中，中共也扮演了事与愿违的角色。比如在早期的迫害文件中，中共反复提到明慧网，尽管他们在明慧网三个字的前后加了许多谎言，但许多中国人学会了把中共官文反着看，结果很多610的人都看明慧，看了之后设法调换了工作。有些警察还学会了用破网软件经常浏览明慧网。大陆法轮功学员某先生说，我被非法关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有一次无意中发现警察也用翻墙软件上网， 有的警察的恶行被明慧网曝光后，以后就不再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而转去做其他的工作。2002年，某地区从99年开始建立的大型资料点纷纷遭到破坏。一位农村大法弟子在明慧网为中国大陆组织的第一届网上法会中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上网的工友也被抓了，我们根本看不到明慧网，不知道外面的政法形势到了哪一步，更看不到师父的新经文，大家像盲人一样在痛苦中煎熬着。后来接触了一位外地的工友，那位工友知道此事也非常着急，在他的帮助下为我们地区重新组建上网点和资料点。如果让我干起庄稼活来还算得心应手，当握起鼠标来感觉像握着一个又圆又滑的球球，最后手指练的都不会动了。工友在教我的时候，我脑袋是一片空白，面对这些繁琐的东西就像鸭子听雷一样。面对常人生活中未曾经历的困难，这位大法弟子克服了自己的局限，在师父的加持和工友的帮助下，艰难地走过了从锄头到鼠标的过程，学会了上网、排版、下载、维修打印机，使用各种常用软件，成为与明慧网有机配合的又一个信息来源和印发点。这位大法弟子的经历在众多老年或低文化程度的大陆弟子中是有代表性的。另一位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给明慧编辑部的来信中说，我上明慧网的时间较晚，是在2005年10月才看到我们的大法网站的。此前觉得明慧网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而似又遥不可及，神秘而神圣。期盼看到明慧网的愿望虽然很迫切，但一想到自己对电脑一无所知，从没动过，潜意识中觉得需要很高深和精湛的技术才行，所以电脑就一直闲置在家。在同修的耐心帮助和鼓励下，我学会了键盘打字以及电脑一些基本的操作，学会了使用自由门软件，也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法网站。这位大陆大法弟子的经历也不是孤立的，无论原来是否有电脑技术，无论受教育程度高低，广大大陆大法弟子对师父和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使他们与明慧网一起走过了大道无形的一年又一年。在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倡议下，众多大陆大法弟子志愿承担起明慧网在大陆的信息点、印刷点、编辑点和派发点工作，使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的讲法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大陆，真相信息日益广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人的观念，用正理修自己。师父在《论语》中就讲，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在修炼中，虽然知道只有大法的法理才是正理，可是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实在是太顽固了，有时一遇到事，第一反应就是用人的观念、人的常理来衡量。比如同修身体不舒服时，遇到头疼、咳嗽、鼻塞等，有时不自觉的就想是不是他着凉了、天冷冻着了等等，虽然也知道这不是病，嘴上也不说你是不是生病了，可是骨子里却认为受凉才会头疼，冻着了就会鼻塞，因为常理一般就是这样。从法理上我们明白，人难受是业力所致，那么受凉能凉出业力来吗？天冷能冻出业力来吗？很多习惯性的所谓常理，其实都是后天观念，是不符合法的，只有按照大法的法理去修才是对的。仔细查找发现，用常理、用观念、用常人的经验认识修炼中各种状态的事
还很多，比如同修在学法时打瞌睡，发正念道长时，有的同修思想中首先反应就是他没休息好，而打瞌睡的同修本人更是认为学法犯困就是因为没睡好觉，因为一般常人睡不好觉第二天就会犯困，可是这毕竟是常人的理，大法修炼就是超常的，就应该用超越常人的理来衡量一切。其实只要我们学法时主意识高度集中，睡没睡好觉都不会犯困，发正念时只要认识到是无比神圣的正邪大战，是集中除恶的最好机会，是正法弟子才有的殊荣，修没休息好都不会到账。记得刚从黑窝回来时，身体时有不适，家人同修说在那里边待了那么久，蔬菜水果都吃不到，营养缺的太多了，一定要好好补一补。开始时也没想太多，时间久了潜意识中也认为要补补身体，这么一想结果身体变得更糟了，身体不舒服是业力和干扰所致，常人的什么营养又能把业力和干扰补掉呢？师父讲，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思想境界落到常人这儿了，身体体现就是常人的状态，我们练的功，常人的什么营养又能补得了呢？当年密勒日巴佛修炼时，有时一年才吃20几斤粮食，功力也从未受阻。师父讲，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可是受常人眼见为实后天观念的影响，因为看不见，所以老是怀疑自己的正念是否有那么大的威力，用人心衡量发正念，甚至在发正念时胡思乱想，这些人的观念，人的所谓常理经验都是后天形成的，都是修炼的障碍，我们唯有用大法衡量一切，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法弟子分享一次发正念所见。22:55到了，这是我们项目组集体发正念的时间，我像往常一样盘腿结印，首先清理自身空间场，突然间从内心升起一阵莫名的感动，恍惚中看到自己另外空间身体的一部分，一尊顶天立地的千手大佛庄严坐立，金光耀眼，千手挥动处霞光溢彩，体内能量在强烈涌动，立掌除恶，只见空间中顿时光芒万丈，各种神通法力同时展现，与此同时发现以上看到的千手佛还仅仅是佛的头顶上出现的一罗叠一罗的庄严法相中的其中一尊，而且是小小的一尊，虽然当时视角比较窄没有看到全部，但是那个威严的展现已经是无法用人的语言描述清楚了，身体那部分异常兴奋活跃，感觉在冲向头顶，带动的整个身体都要起空了，好像要冲出这个物质身体一样，我知道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所赐予，包括我生命的全部，一切的一切都是无边大法所造就，这时那些曾经苦苦执着于追求的名啊利啊情啊变得小之又小，直至完全消失，什么是我啊，什么是我的想法啊，平时那些强调自我的唯思唯我的东西实在可笑而又愚蠢，同时也为自己曾经错过的发正念时间以及有时发正念昏昏欲睡而深深懊悔，在那一刻从心底涌出一个强烈的愿望，真心希望自己就像师父宫中的一粒子一样，完全以师父的意愿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全力去完成师父所想所要，尽管师父曾经讲过我们和师父的功不是一回事，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就觉得那是我全部的心愿，也是我生命无比巨大的幸福和荣耀，在那一瞬间 感到自己的思维不存在了，自我也不存在了，整个空间中只有一个意识在回荡，以世尊的意愿为己任，要世尊所要，以正法的需要为标准，尽全力去实现。只见巨大能量涌起，快速冲向遥远天际，顿时泪流满面。偶尔睁眼一看，23:30，整个身心仍然被巨大的幸福和感动包裹，体内能量澎湃。这时想起了身边的同修，心里从未有过的感到对每一位同修的珍惜和敬重，也更加懂得了同修的珍贵，特别是那些默默付出的同修，表面上看起来平平常常，做的事也好像没什么惊天动地，但是背后却有无比了不起的威德。也明白了我们每一次发正念都不是简简单单的，还有师尊告诉我们的三件事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真的要珍惜机缘，用心做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慈悲找回昔日的同修。2022年5月，看了师尊的北美巡回讲法，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师父说，在这场迫害当中，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很不好的事的，我告诉大家，师父也不想丢下他们，使我的弟子当初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但是什么都没有带回去。同时呢，回去以后，他所代表的庞大的天体全是空的，没有了先前的一切生命，因为他没修好，一切都变坏了，都淘汰掉了，只有再造了。我悟道师尊是把这种可怕的后果讲出来了，一直不能走回大法中来的人，面临的最后结果就是这么悲惨。但这只是后果，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做好，是可以破除的，就看大法弟子动什么样的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单位有一位在劳教所被所谓转化回来的袁女士，由于她骂大法，其他同修都不愿接近她。我第一次去帮她，她就劝我不要练功了，说大法是某教。我有针对性地将师父讲法的原话往她脑子里打，以破除她的心结，同时用强大的正念清除她背后的邪恶因素。她每说出一句邪恶的话，我就有针对性的用师父的话解他的心结，过程中一边发正念，一边与他交流。2个小时以后，他平静了许多，对我非常热情，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充满感激，走的时候送我很远。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又变成原来那样子，口中还是骂大法，还不停地转化我。我一边用强大的正念清除他背后的烂鬼及旧势力，同时用师父的原话往他脑子里打。1个多小时以后，他又清醒了许多，同时比较激动，把我当成他自己的亲人。我几乎每隔3-4天或1个星期去一次，由于他在黑窝被灌进去的邪灵烂鬼及歪理太多，我每一次都要用强大的正念给他清理，同时将师父的讲法原话带着强大的能量往他脑子里打，换回他本性的一面。每次我离开的时候，他虽然没表示还要修大法，但都非常感激的。我就这样反反复复帮了他30多次，他也反反复复骂大法及讲不好的话30多次，最后终于将他帮回来了。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一般人去帮了2-3次，他还要说大法不好的话就不帮了。那么我是抱着一种什么心态做的呢？作为我来讲，他骂什么我根本没放在眼里，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在操纵着他不好的思想与观念在骂，而他不迷的一面正期盼着大法弟子去救他。由于对师尊的法理深层次的理解，我根本就不看他这一世一时的表现。生命都是天上来，我觉得能够下到人间来都是不错的，不管是来起正面作用的还是起负面作用的，我觉得都是应该珍惜的，能冒着天胆下来就不错，就应该珍惜。宇宙中的旧势力他们却不敢下来，还有很多高级生命怕迷失不敢下来。师父不是说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吗？ 那我们就应该对那些走向反面的，甚至于做了一些很不好事的，也不要另眼看待。站在我的境界来讲，我只看他在无数年之前在天上冒着天胆下来的那一刻，同时珍惜师尊在修炼初期给学员做的那令宇宙众生都不可想象的一切。师尊在从我们生命的本源开始做时，发现那一切已经变异了，生命的本源都不纯了。用宇宙众神的智慧来看，这个宇宙已经不能要了，只能再造了。可是师尊做过来了，而且还超越了先天宇宙的美好与纯正。我能体会到师尊对每一位学员得法初期做的一切有多难。就是看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应该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邪物及掉下去的同修。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大法弟子应该更加成熟。师尊在精进中说，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感到找回昔日同修的重要。师尊在98年与时间的对话中说，我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把更微观的破坏人类的物质清理干净时，再看一看怎么样，再下决定。他们毕竟是来得法的，旧势力迫害这些同修掉下去或走向反面，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在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要给大法弟子造成一个更复杂的局面，要给大法与师父及正法造成难度，从中看我们还能不能把他们找回来，从而所谓的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建立更大的威德。这是他们败坏的观念想的，如果我们绝大多数大法弟子都能够从思想中认清他，都能认识到师父不愿落下他们，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在现阶段，我个人认为如果花太多时间去帮助以前的同修，我认为也不适合。我们怎么样能够对全盘否定旧势力迫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才更重要。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们只是按照主尊的意识在行事。我们悟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发正念的时候，神通的一面就会做多少。我们从法上没有认识到的，神的一面也不能做。当我们从内心深处能认识到旧势力对其他同修的迫害根本是不应该存在的，那无私无我的纯正的一念就可以使一切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全部解体，就能够促使他们重新走进大法中来。正法一天没结束，我们就一天有责任助师找回以前的同修。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当然了，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世人已经不行了，那就随他去。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堂堂正正救助同修。
前些日子，我们当地两名大法弟子遭610绑架送到洗脑班，我们一起去营救同修。在营救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监视师父监信大法带来的神奇。个人刚开始挺猖狂，想用威胁恐吓的手段迫使大家害怕，不敢再去要人。我根本不动心，先发正念清理邪恶因素，然后再跟他们谈话，让他们拿出为什么抓人的依据来。他们抵赖，因为他们根本没什么依据，再适当的用常人的法律告诉他们练功没有违法，相反还受法律保护，而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并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放人也跟他们没完，甚至网上反映把事情追究到底。恶人见没吓住大家，就改变方法，用挑拨的话说被害同修如何不好，练功不管家，给家里带来这么多麻烦，而他们那么做是替大家着想，目的是使你心动认同他的话，然后让你放弃要人的想法。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揭穿谎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次要人也有常人，他们的思维非常不稳，如果给他们带来正的因素，他们也很正义，如果听信了邪恶挑拨的话，他们也会认同，这时只有大法弟子用正念来揭穿他们了，告诉他们同修在家多么的好，做事多么的替别人着想，家里是多么的和顺安定，恰恰是他们不断的骚扰还要迫害同修，是他们给家里带来麻烦，现在反而把帽子扣在同修身上。只要大法弟子正念足，说的话到位，那么正的因素会一下子把邪恶暴露出来，谎言马上就被识破了，一正压败邪，需要人的同修也会明白过来，义正辞严地反驳他们，大家的正义之举就会击垮邪恶。这时我们抓住机会要求见人放人，他们只好答应，但以安排时间联系为由先脱身，从而有时间搞阴谋。我们没有放松，追问他们是不是把人迫害得不像样了，没法向家人交代，所以拖延时间不让见，口中的话就像利剑清除邪恶，追究责任的语气严厉到让他们感到自己责任推脱不掉，只好安排见人了。但是恶人处处甩阴谋，他们只让常人去看望，不让大法弟子见，在介绍信上明确写上让谁去的名字，还要提上不练功才允许见，妄图从中阻挠。我们坚信师父，强大的正念否定了他们的安排，只有师父说了算，师父让见我们就能见。果然去了洗脑班，堂堂正正地见到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不管在哪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非常重要，在那里恶人已经安排好精心制造的气氛，连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也不敢直接揭露他们的恶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用正念全部打乱他们安排的一切，没等他们开始上演，就抓住被非法关押同修身上反映出来的不好状态开始说事。因为自己的正念强，一点杂念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要救人的想法中，师父为我打开智慧自如地发挥，用非常流利的语言，非常严厉的语气跟他们交谈。由于义正辞严，震慑的连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怯生生的，说话非常小心。我质问他们同修的状况这么不好，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并要求马上带人出去检查治疗。他们不想放人，我就追究他们的责任，说如果耽误了治疗，人有危险，让他们负全部责任。他们只好先带同修到内部的医疗室去看一下。在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让那里的医生配合我。果然一会儿回来了，说医生让同修赶快回去治疗，他们治不了。就这样，我更名正言顺地要求带人回去。他们为难地说是610送来的，必须他们来接才能放。我马上追究他们的责任，说他们非法关押人已经犯法了，还扣着人不放，更是错上加错。他们还为自己辩解，说污蔑大法的话。我又用常人的法律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也不是某教，相反练功还受法律保护，而他们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并告诉他们如果不放人，我们一定会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他们见我对法律也了解得那么清楚，怕负责任，就答应明天一定放人，让我们回去找610来接人。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感受到了正的能量，一下子清醒了，正念强了，不再消极承受了。我们又去找610，他们太卑鄙了，事已成定局还在搞鬼，不见我们，找借口拖延时间。我明白不能靠等待，这样就会给邪恶喘息的余地。本来邪恶被清除得奄奄一息了，我们却停手了，邪恶就会缓过劲儿来，趁机继续迫害同修。 我们又抓紧时间去610找他们，同时还有许多同修配合着发正念。我发正念把他们定住，让他们无处可躲，必须面对我们。开始他还躲着，不一会儿就被大家的正念抑制的双腿不听使唤的硬着头皮回到办公室面对我们。他们再也找不到理由搞鬼了，最后就撕破脸皮耍无赖，让保安把我们带出去，不跟我们谈话，而且不让我们登他的门。见他们耍无赖，我就对他们说，如果再不放人，不让登你的门，我们找上级告你去，你不怕把事情闹大，我们更不怕。他们见我们态度坚定，再加上洗脑班催他快去接人，他们彻底招架不住，同意放人。在整个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身神合一的美妙，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也融入了正心正念。虽然在常人中做事，可总觉得自己已经直上九霄云外，不管去哪里面对的邪恶就像脚下的蚂蚁一样那么渺小不堪一击，他们制造的假象比灰尘还微弱，一吹就散。还有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清除邪恶，真的威力无比，坚不可摧。强大的功让邪恶无力可挡，无处可藏，只有被清理的份儿。在这过程中也曾感到力不从心，想到同修还在那里承受着迫害，自己着急又无结果时心里难过极了，喊着师父哭起来。这时就感到有一种非常祥和非常慈悲的场笼罩着自己，不知不觉的就安静的睡着了。醒来后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也没有难过的感觉了，头脑非常清醒，做好继续去找邪恶的准备。这时打电话让我们去接人，一切顺利。其实师父就看我们那颗信师信法的心，什么事都是师父说了算，如果真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而且不管遇到多大的阻挠也不放弃自己要做的事，那我们就会体验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境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从两种习惯想到的。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开篇就讲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这一要旨，可见这个问题对修炼的重要和严肃。然而我们在日常正实大法的工作和修炼中经常看到的却是习惯和观念的反应，以及修炼人自己对这些反应习以为常，把这些习惯和观念当成标准去遵从，这些可能已经起着阻碍修炼提高和障碍救人的作用了。举个例子，有两种习惯经常在我们淡忘修炼却需要决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时候起左右作用。一种习惯是看到师父讲法中写到了那些字句，听到协调人说什么，就简单的将其等同于自己认为的什么，不加思考的去做表面的事，和实修脱节。比如师父说一定要学法，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那我就读书，把学法等同于读书。但因为读书只会用常人概念和方式读，结果往往读了书还是不会修炼，该修的都放过去了。又如协调人说让做一件事，那就做，因为是大法的事，师父让听协调人的，至于效果如何是协调人的事，跟自己修炼和责任无关，反正我做了。或者虽然师父说的协调人问题是特指海外国际社会，但我认为大陆也可以照搬，所以就照搬。其实这是看重表面行为，学法如果丢弃本质，只见表面，是否真心想理解法呢？是否能起修炼提高的作用呢？怎样才算学好法呢？哪管那么多，如此等等。还有一种习惯就是什么都抵制，自己的独立见解经验最重要最实际。可是那些所谓的独立见解经验实际都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呢？能保证是真我的认识修成一面的选择吗？比如大陆发酒瓶神韵在海外做主流社会，大陆就将鬼死放鞭炮，每次都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抵触很长时间，错失良机而不去想这件事上自己思想受到触动，或者自己思想麻木，表明自己应该修什么，哪些观念和人心造成自己不理解修炼，不理解法，不理解救人的需要， 也不想自己这种抵触给自己履行使命和众生得救造成的损失，更谈不上去想师父正法需要什么，什么是师父的要求和需要。以上只是简单举例，想说明这两种明显的习惯还在起着阻碍作用，叙述的不一定准确恰当。师父早在《转法轮》卷二的《佛性》一文中告诉过我们，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我想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话语，比如正念强，用正念看问题，学法学好法发正念，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注师正法等等，我们真的认识到法的庄严和殊胜了吗？真的不断在大法中加深理解师父讲的每一个法了吗？真的在不断去掉自己人心和观念的过程中去理解了吗？理解对了吗？还是经常在用常人的知识和常人的观念来判断，自己在心里下个定义，套个公式就完事了？也许真的值得我们在多学法的同时，好好想一想有关基本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看问题的思路对修炼如何理解可以说是修炼的基石吧。正确对待修炼，摆正自己和法的关系，摆正自己和师父的关系，才能至少不会迷航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实现好自己的承诺，还要看自己在每一件人和事中自己是如何在法中修，修没修。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在放鞭炮中救人和提高，给律师讲真相的经历。首先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放鞭炮中救人和提高。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现，断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声之门，愚者人行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颠同庆，同祝同颂。静经要旨二，法正人间欲。今天再读师尊的这段讲法，别有感慨。明慧网首页头条发表买鞭炮放鞭炮一文后，我们认识到这是天象的变化。在一个休息日，我们小组的同修学法后就此事在法理上交流，然后启发正念出去放鞭炮讲真相。我们两个人一组，一组负责在前面选定地点放鞭炮，其他组的同修正念加持，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利用此事讲真相。回来后同修高兴地说，用放鞭炮的方式救人太好了，以前直接问人家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三退吗，有时显得很突兀，现在借着买鞭炮放鞭炮的话题讲真相很自然，人们也爱听，我们救人的路更宽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一，又一个救人的好办法。放鞭炮的时候有居民在一边观看，过后有主动询问的，这种情况很自然的就把真相讲了。如一个五金店的女老板特意从店里跑出来问，为什么放鞭炮啊，答江泽民脑死亡了，全国各地都在庆祝，民众对江没好感，我们就接着讲江的罪行。根据具体时间情况，一般罗列两条后，第三条就切入正题，江泽民还搞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自焚真相必讲，然后深入讲法轮功真相，讲为什么三退，救人顺理成章。 如果世人不主动问，我们就主动去说话，同修之间配合正念正行，一般都能顺利讲清真相。如一个60多岁的男士一直在马路对面看放鞭炮，我们对他发了正念，过去主动说话，放鞭炮了，像店铺开张大吉似的。他说不是开业，是个人家放的，现在放鞭炮的太多了，听说是因为江泽民脑死亡了，咱们这儿的媒体不让报道，他没给百姓干什么好事，祸国殃民，中国和中国百姓让他害苦了，他死了大快人心，全国各地都流行放鞭炮，驱邪扶正，消灾接福。啊，这样啊，这些年他弄得工人下岗，农民失地，他带头淫乱，祸害全国。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他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死了中国人，他还卖国，出卖了相当于110个台湾的中国领土给俄罗斯。他策划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骗全中国人，讲清一二个自焚疑点。法轮功讲真善忍，道德高尚做好人，江泽民和共产党一样讲假恶斗，在电视上抹黑法轮功，把那些好人抓起来折磨死，比文革批斗整人还邪乎呢，弄得中国人都不敢讲道德做好人了，毒食品泛滥，造假成风。是啊，现在的电视也不说真话，在楼里外面都能看到贴的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那就是法轮功说的，法轮功说的有道理。在世界上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组织，都不用举着拳头对天发毒誓，时刻准备着为其献身，或者到烈士陵园对着一个个坟包发这样的毒誓。现在中国人纷纷用真名或小名化名声明退党，就是废除毒誓，退出他的邪恶政治，做个自由的人，有良知的人，顺应天意保平安。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他点头。退休了吗？退休了，以前是市某某厂的。入过党吗？没有，入过团和队。贵姓？我姓张。帮他起一个吉祥的名字，说用这个名字退团退队保平安吧。他笑了，点头说好，谢谢。买鞭炮放鞭炮是一个可以随时随地救人的好办法。如到商店问有鞭炮卖吗，无论对方答有或没有，都可以继续交谈。现在都流行买鞭炮放鞭炮呢，然后讲为什么放鞭炮，讲到江的罪行，讲到罪行之一搞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然后同上讲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被邪党迫害等真相，最后讲为什么三退。下面是在室内店铺内和店老板的一段对话。我们先说郊区的鞭炮卖得可火了，我们这里是省会城市，室内不销售鞭炮。咋回事？不过年不过节的，现在全国各地都流行放鞭炮，江泽民脑死亡了，大陆不报道，他没干好事害中国人，百姓从上到下都放鞭炮庆祝呢，驱邪扶正迎吉祥。去年流行逃罐头逃灾难，我进了那么多货，眨眼功夫都脱销了，今年又实行鞭炮了。都说放鞭炮可比吃桃罐头管事儿多了，这是全国上下全民参与，举国欢庆，最近室内总有鞭炮声，这些日子晚上是总能听到。原来这么回事啊，其实灾难哪来的呀，说天灾人祸，天灾人祸，天灾其实是人惹的祸。江泽民上台后讲其罪状，摧毁道德，带头淫乱，加速人心败坏，出卖国土，讲到迫害法轮功，自焚真相等等，要不怎么说他祸国殃民呢，放鞭炮庆祝他灭亡，崩走他的邪气晦气，才真正消灾呢，他是祸根。是他对64的人也狠，楼里总能看到贴的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也是这么回事。共产党和江泽民互相利用着干坏事，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害死多少中国人啊，学法轮功的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共产党和江泽民却抹黑他们，颠倒黑白，又抓又打的，这个党坏事做多了，人不治天治，那不就是遭天灭吗？人入党入团入队的时候要对天发誓，说为他奋斗终生，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的，人发这样的毒誓，天灾来时 天能保这样的人吗？哎呀，共产党就是披着一张皮，说一套做一套，现在谁信他？江泽民也是披着人皮，他干啥好事了？你入过党吗？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入的，后来出来经商了，也不交党费了。不交党费了，毕竟发过那样的毒誓，为他奋斗干啥？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才对呢。给你起个化名某某，帮你声明退出这个害人的政治组织，顺应天意，生硬兴隆保平安吧。行，谢谢，谢谢啊。另一个店的老板听了为什么放鞭炮、江泽民搞自焚、嫁祸法轮功的真相后，这时店里有事了，道别时叮嘱他一句，有机会咱们也放鞭炮啊。老板一边往店里走，一边大声说，放放都放，又自言自语说，真是的，他死就死呗，死了还不报道。放鞭炮庆江王的话题百姓易于接受，首先将死或兵死的消息大家愿意传，因为百姓都很厌恶江鬼。七月份在本地一个大公司里，办公室秘书在休息时来到另一个部门，眉飞色舞地宣布，告诉你们一个可靠消息，北京来的消息，江泽民死了。那位秘书并不知道法轮功真相，正巧那个部门里有大法弟子，就借着他的话题让大家明白了真相。另外，放鞭炮的形式喜庆又贴近百姓，易于百姓参与操作。有一次傍晚，我们正在小马路上往鞭炮上贴灭江鞭炮贴的时候，一伙散步的行人路过，其中几个小男孩高兴地拍手说，放鞭炮喽，放鞭炮喽。他们身边的大人也很高兴。放完鞭炮后，很多人在放炮的地点停下来，小孩蹲在地上捡没燃放的零星鞭炮，这时就是同修们整体配合讲清真相救人的好机会。平时我们坚持发各种有关的真相资料，贴买鞭炮、放鞭炮的粘贴，让放鞭炮的话题形成一个声势。这个话题的根本就是法轮功真相、三退真相，首要的目的是让世人得救。买鞭炮、放鞭炮的方式，好比一位医生又多了一份智慧，将苦口的良药包上糖衣，让更多怕苦的患者在感受甜味中接受了良药，得救了。二，再去人心。民会网的买鞭炮、放鞭炮一文出来后，让我们更明确了要正用一切去救人。在正法修炼基点方面，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比如市里同修中有这样一念，本地不让放，禁止啊。这里交流的不是非得要在什么地方，市内或市郊放，更不是去对抗什么规定，是通过这件事找到修炼的根子问题。大法弟子维护的是什么？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非第一次遇到，比如曾想，去北京上访是不是给社会秩序造成麻烦了？发九瓶共产党，人能理解吗？会不会误解是参与政治？电视插播是不是破坏了电视讯号？像以前那样发资料讲真相不是挺好吗？等等。师父在《用正念看问题》中说，目前大陆大法弟子利用电视向人民讲真相，是在揭露邪恶的迫害，是在救度被邪恶欺骗所毒害的众生，是慈悲伟大的举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我早就看到有个别人心不是为了维护大法，而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什么。你如果作为一个常人，我不反对，做一个维护人类社会的好人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其实抱着怕心等各种人心，就是跑到农村放鞭炮，也达不到堂堂正正救人的目的。想到这样一个故事，马丁·路德·金为争取美国黑人的人权，1965年领导了一次历史性请愿游行。当年阿拉巴马州州长试图阻止游行队伍占用高速公路，认为这违反了州法律，侵犯了他人行车的自由。但是审理此案的约翰逊法官认为，尽管游行达到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游行的可行性应该以他所抗议的恶的程度来加以考量。在这件事上，恶指当时黑人的人权遭到的践踏是巨大的。据此，约翰逊法官裁定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合法的。一个常人法官都能给公义一个至高的位置， 那么当宇宙大法遭到前所未有的迫害，世人面临被邪党毁灭之际，大法弟子应该如何摆放宇宙大法和世间法律或邪党的规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维护的到底是什么？忽然对转法轮中讲的释迦牟尼佛让弟子打扫浴缸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认识。释迦牟尼佛让弟子打扫浴缸，他的弟子强调的是一动手虫子就得死，所以迟迟无法执行他师父所要的，这是不是基点问题呢？而我们最终是要走出人的。一天说起禁放的事，一个市民说，前几天我家楼下乔迁之喜还放鞭炮了呢，谁管啊？后来听另一个市民说，禁令颁布后渐渐被老百姓废除了。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里，喜庆时刻首先想到的大多还是放鞭炮庆贺。当然无论上访发资料放鞭炮，大法弟子做什么和常人是不同的，我们完全用善的一面，平和理性的去做。就像425大上访，没影响任何交通，大家离去的时候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起来了。在室内放鞭炮也是选好时间地点，既远离车辆又不干扰世人，周围的居民又能看到听到，观看的人也很欢迎。其实这些日子室内各区都有放鞭炮的，大法弟子理智智慧的救度众生，带给生命的是祥和美好。以上交流的是修炼上的认识，什么事情都不能机械照搬，否则同样的做法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另外想请反对放鞭炮的同修看看师父的这段话，修炼人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讲清真相，如何正视法。明慧网上有真正按照要求的正面的指导性文章，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使自己要更加清醒，希望大家共同抵制不实的消息，以明慧网为准。引自除恶师父2000年11月30日对明慧网的讲话，2000年12月1日在明慧网发表。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